真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我们一连两次查考了哥林多后书11章跟12章里保罗为自己侍奉的辩论，让我们对保罗有更深的认识。
保罗当时的处境非常的尴尬，因为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哥林多教会受到假使徒错误教导的影响，面对着信仰和侍奉的危机。那些人借着自我吹嘘高捧自己，贬低保罗的属灵地位，让保罗几乎失去了继续用真理教导教会的权柄。
当信徒对保罗属灵的地位产生动摇的时候，即使他所讲的都是为了真理，也很难叫人相信他并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
保罗举出了很多事实来表明自己，最后他提到三层天的经历作为结束。保罗没有详细说到这个经历的细节，他只强调自己叫人看起来软弱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经历太大，以至于神加了一根刺在他身上。
所以他欢欢喜喜地接受这根刺，从此只夸自己的软弱，并且看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学会了依靠神的大能，他的缺点却变成了基督的得胜。
这次我们要从第12章的第11节读起，从11节到18节是保罗为自己侍奉辩护的结语。这段又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1到13节，保罗重复自己辩护的重点，就是他使徒的凭据。14到18节，保罗重新的说到他绝不向教会取利。
我们先来念11节到13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
保罗再次说他是被迫夸口，做了愚妄人。哥林多教会喜欢听虚浮夸大的话，轻易接受自吹自擂的假使徒，使他不得不用同样的方法去为自己真使徒的身份辩护。
保罗举出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他没有一件事不如那些大使徒，第二，哥林多信徒亲眼见过保罗显出他使徒的凭据。
所谓最大的使徒，原文是超级使徒。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不是指耶稣从前呼召的12个使徒，而是指那些从外面来的冒牌使徒，他们吹嘘自己是最大的使徒。
而且保罗说，我虽算不了什么，这也可能是套用那些假使徒轻蔑保罗的话。
保罗既然已经针对那些假使徒的吹嘘，在11章22节到12章5节的辩论里证明自己没有一点不如那些人，所以他现在是总结前面的辩论，说自己绝不像那些冒牌使徒所攻击的，是一个既没有有来头的推荐信，又言语粗俗懦弱的次等使徒。
其次，保罗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曾经亲眼见过保罗显出使徒的凭据。凭据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真实的记号，就好像我们今天说的注册商标。
那么保罗的真实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亲眼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些都符合圣经对使徒的认证要求。马可福音3章13到15节说到，主耶稣拣选12个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这样的权柄。
能行神迹奇事，这除了是门徒从耶稣得到权柄的记号以外，也是初代教会之所以让人认出与众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是初代教会的记号。
保罗也不例外，使徒行传记载了很多保罗所行的神迹奇事，像在帕弗叫抵挡使徒的以律马眼瞎，在以哥念用神迹奇事证明神的道，还有在路斯德保罗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腓立比他把一个被主人利用来赚钱的使女身上的鬼赶了出来，在以弗所行了非常的奇事，在特罗亚使油腿骨复活，他在米利大的时候被毒蛇咬了却没有死。我们发现几乎在保罗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的脚踪。
事实上，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一直强调说，他所传的道不独在乎神的言语，也在乎圣灵的大能和神迹奇事异能的明证。
十二节所说的神迹异能和奇事到底是些什么呢？虽然他们的定义是非常相似的，可是还是有些不同。其中神迹就是超自然的事，像治病赶鬼都属于这一类。奇事呢，就是一些叫人惊奇不能解释甚至叫人害怕的事，像日头变黑、月亮变血等等。而异能呢，就是显出像神一样的能力，像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摩西使红海分开，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牢的时候所发生的大地震使捆绑他们的锁链松开，这一类都是。
保罗用被动的语气说道，他真实的记号是借着神迹奇事显出来，意思就是这些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且是在他遭遇压力跟抵挡却百般忍耐的时候，神就用这些来证明他的确是神的使徒。
在许多证明保罗是使徒的记号之外，有一件事是保罗有权提出来证明自己是神的使徒，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那就是他没有向哥林多教会拿他应该得到的生活费用。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提到这件事好几次，可见呢，这些事相当的影响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
因为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他们仗着自己自称的权力，叫哥林多教会供应他们生活费，而保罗却认为那些人是骗取金钱的假使徒。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里，我们知道这些假使徒是带着家眷到教会来，要求教会按着他们的才华跟资历供应他们的生活。那么为了不让人家有同流合污的口实，保罗就坚决不让哥林多教会同样的供应他的生活费用。
没想到这个做法又给那些人攻击的借口，他们说保罗别有用心，他不拿他们的钱是为了要更多的，他要教会为耶路撒冷捐款奉献，实际上根本就是保罗取利的借口。
哥林多教会不明白保罗的用心，所以保罗说他不让哥林多教会供应，却接受其他教会的供应，这是他唯一没有向哥林多教会尽到他使徒权柄的地方，他要请教会宽恕他。
接着这个话题，保罗从14节到18节重新的说到自己绝不向教会取利的原则。让我们先读14到15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
按照希腊原文的圣经，保罗是说，看哪，我已经准备好第三次去看你们。他用这样的语气是为了引起哥林多弟兄姐妹的注意，他所强调的是他要来了。也许这是跟有人攻击他，说他没有照自己的诺言去访问他们有关。这一次，铁定的，他一定要去了。
保罗第一次去哥林多的时候，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建立了教会。可是他第二次的访问却是一个痛苦的经验，因为教会里有人公开挑战他使徒的权柄。根据后面13章第3节 他们还要求保罗提出神在他里面说话的凭据。现在保罗要做第三次的访问了，在他访问之前，他再次的说到他绝不向教会拿取生活供应的原则。
犹太人的父母要为儿女的教育、婚姻、住屋甚至创业预备一大笔的基金，这是他们的习俗，跟我们中国人很相像的。
保罗用这个例子说出他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保罗是生养他们的属灵父亲，他有责任为他们积攒属灵的财富，而且保罗还甘愿为他们属灵的好处自掏腰包。这种做法显然和那些向他们取利为钱办事的假使徒不同，保罗的用心是为了儿女的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所以他决心继续的像过去一样，不增加他们的负担。
保罗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却接受其他教会的供应，这又怎么解释呢？是不是保罗有双重标准呢？其实腓立比教会是圣经里唯一有名字记载供应保罗的教会，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可以不需要一面传道，还要一面做支帐篷的工作。他们的奉献都是自愿而慷慨的。
这么说来，不向教会拿生活费的资助，这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特殊情况为自己设立的界限。这个原则并不适用于其他那些自愿为保罗奉献的人。保罗认为这么做是他身为属灵父亲的责任，他非常乐意为他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看重的不是钱，而是灵魂。所谓费财费力，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但花钱，更是把自己耗尽了。保罗说他这么做没有勉强，没有怨言，这是他对哥林多教会特殊又额外的爱心。
接着我们来念下面一段16节到18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
保罗这么做结果又是什么呢？换来的是谣言，清洁的动机在散布谣言的人口里就变成了诡诈和用心计。保罗为耶路撒冷教会筹集奉献就被解释成舍小贪大，想要用好听的名义来取利。
为了避免嫌疑，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在他还没有去以前就把奉献收齐。其次呢，他建议哥林多教会应该在他们自己人的监督之下公开透明地处理奉献。最后他还派其他教会的代表来参与收集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的计划。
除了这个以外呢，保罗也要求他们对传言提出证据来。首先他问他们，他们有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利用过任何一个人，占过任何一个人的便宜。其次他问他们，代表他先去教会的两位同工有没有占过他们的便宜呢？
在从前啊，被差遣的使者他们的行事为人就代表了差遣他们的人。保罗说同有一个灵，意思就是这些代表不只是他的代理人，他们跟保罗都是圣灵的代理人，所以肯定跟神的心意是一致的。
我们查完了第11节到18节保罗辩论的结语，接着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在他第三次要去哥林多的时候，他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主要有四方面。第一，他解释写这封信是为了分享，而不是为自己辩护。第二，他担心他第三次去的时候，双方对彼此的表现都失望。第三，他警告信徒他去的时候要惩罚不悔改的人。第四，他去的时候真正关心的是信徒灵命的长进，而不是其他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在第19节， 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
任何一个教会，当他们误会自己传道人的时候，都很难避免一件事，就是传道人不管用什么方法传达神的心意，解释圣经，纠正错误，都会被他们看为是为自己辩护，或者向信徒恶意的反击。传道人好像一下子从一个法官变成了被告。
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很容易忘记了自己在神面前的角色，跟自己对其他肢体的责任，在各种复杂的情绪里，为了自己的意见而争得你死我活。等到事情过去了，有人受了伤，肢体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才发现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赢家。
一点也不错。保罗知道信徒会有这种的倾向，所以他提醒他们，他不是一个以被告身份去为自己辩护的人，没有人能够审问他，他一切的事都要在神的面前成名，不管他做什么，他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造就信徒。
第二点，保罗所关心的是他担心他第三次去的时候，双方都对彼此的表现失望。在20节跟21节，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
保罗说了这么多的话，当然是他对教会有所期待了，所以他担心他去的时候，看到教会不如他所期待的，还是跟过去一样的不和睦。这也难怪，因为我们从哥林多书信里知道，哥林多教会虽然在某些罪恶里悔改了，可是他们还是有很多因为那些假使徒所引起的连锁问题。
保罗在这里啊，又举出了一些，包括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这些几乎都是教会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征兆。教会往往因为少数人的传舌、毁谤，最后弄得整个肢体都被牵连进去。保罗就是担心这些事情在他去的时候还没有改善。
另外呢，保罗也担心那些在行污秽、奸淫、邪荡里的人不肯悔改。从保罗的口气看来，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沉迷在这样的罪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些罪跟刚才提到的那些有所不同，刚才提到的那些罪都是会把肢体牵扯在一起，叫弟兄姐妹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而这里所提到的罪却比较是个人的，这三种罪其实就是性方面不道德的行为。
保罗说，如果他去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事，对神，他身为一个神的使徒，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会羞愧。对人，因为犯罪的人不肯悔改，他就会为他们忧愁。
保罗第三方面关心的是他要警告信徒，当他去的时候要惩罚不悔改的人。这是在13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
保罗在第二次访问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忍耐犯罪的人，希望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结果反而受到他们的攻击， 于是保罗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给教会，没有想到却得到意想不到的反应，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哥林多后书，在第十章第六节就说他已经预备好了，等到教会愿意顺服的时候，就是他惩罚一切不顺服人的时机。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保罗提出旧约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的原则，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就要求教会提出那些人犯罪的证据，这样他在去的时候绝对不会姑息，他要根据事实来惩罚犯罪的人。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受了那些假使徒的怂恿，要求保罗提出基督在他里面说话的凭据。保罗说，既然他们这么要求，他就要在下一次去的时候，用他使徒的权柄，不再宽容犯罪作恶的人。
他们要求保罗拿出凭据，就好像从前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一样。耶稣拒绝法利赛人，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了。
是的，约拿的神迹是犹太人都知道的，它的意义就是神是为了拯救人而不厌其烦地显出他的能力。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呢，耶稣拒绝向试探他的人做任何回应。
保罗也跟耶稣一样拒绝这种的试探，他说基督被人钉了十字架，看起来好像是软弱的，可是神的大能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信徒也是借着基督的软弱经历了神的大能，使他们跟主同活，所以他们不应该因为保罗看起来软弱就怀疑他。
这么说来，这又回应了保罗在前面所说的，哥林多信徒是他的推荐信，他们是怎么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生命起了改变，那就是他使徒最好的证明。保罗让他们知道，他所关心的不是怎么样借着神的大能去证明自己，他所关心的却是基督的福音有没有借着他在信徒的生命里活出来。这就自然接到保罗下面说到的第四点，他去的时候真正关心的是信徒灵命的长进。
保罗从几方面说到这个题目，首先他提醒信徒要省察自己，其次他说到自己对信徒的期待，然后他重新说到他自己行事为人的目的。我们先来读第一方面，他提醒信徒要做省察，在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保罗要求信徒试验自己，这是一语双关，与其要审判别人，要别人提出证据，倒不如自己要求自己提出证据，与其试验别人，不如试验自己，确定自己的得救比知道别人怎么样更重要。
信徒必须为自己的得救提出证据，他们的信心在哪里？信心虽然是看不见的，可是因为信心活出来的行为，却可以叫人断定他们是不是得救。当时哥林多信徒的表现，恐怕很难证明他们的信心。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句话在原文是用或者作为开始的反面语句，或者你们不确定有耶稣在你们心里，除非你们真的通不过检查。
将心比心，先要知道自己有信心，有耶稣在心里，不然他们就没有办法知道有耶稣在保罗心里的证据。当教会发生纷争的时候，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人自然就被分别出来了。
如果哥林多信徒真的有信心，确定自己是得救的，他们就不会处处怀疑保罗的权柄，不相信他的教导了。
接着第六节到第八节，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
保罗期待哥林多信徒因为清楚自己的得救，就自然能接受保罗的权柄。他盼望信徒晓得保罗不是可弃绝的。这又可能是一个双关语，意思是一方面他们不弃绝保罗，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和保罗都不是被神弃绝的人。
所以保罗说到他的祷告，就是叫他们一件恶事都不做。保罗的目的不只是要信徒不做继续伤害他的事，而是他知道当他们行事端正被神接纳的时候，他们就自然会知道保罗真的是神的使徒。这么一来，那些继续拒绝保罗的人，既然已经证明自己是被神弃绝的，是不属于神的，那么他们顶撞保罗就随他们去吧。
保罗在这里改用复数的我们，意思就是所有曾经和保罗一起在哥林多服侍过的人，他们的资格都是可以确定的。只要信徒先查验自己信主的经历和确据，那么使徒资格的疑问反而是那些假使徒要面对的挑战了。
最后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再次说明自己行事为人的目的，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不是为败坏人。
这短短的几句话说出了保罗和他同工在哥林多教会里行事为人的目的。第一，凡事不但不违背真理，反而扶助真理，意思就是拥护真理。保罗的所作所为除了真理还是真理。第二，凡事不为自己的益处，只为信徒属灵的益处。
当哥林多教会认为保罗跟他的同工是软弱的时候，保罗却为自以为刚强的教会祷告，求神使他们更完全。
哥林多教会认为他们自己刚强，那是因为他们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又有各样的恩赐，而且他们丰富饱足的想要做王做领袖了。
可是保罗为他们祈求的刚强跟完全，却跟哥林多人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保罗所谓的刚强跟完全是他们有在基督里的信心，行事端正，不做恶事，还可以加上后面十一节说的同心合意。
不错，如果这样的完全必须借着保罗和他同工的软弱来达成的话，保罗说他也宁愿自己是软弱的。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在信的结尾提醒他们，他希望他去哥林多的时候不需要使用他使徒的权柄来严厉地对待他们。
保罗说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有有权柄的教会领袖都应该留意这句话，使用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人或者拆毁教会，而是为了拯救人，建造教会。不然的话，那就是最严重的滥用权柄了。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之间三次提到神的仆人使用权柄的目的，虽然他的目的很清楚，可是他警告说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会吝惜使用神给他的权柄。
保罗对哥林多弟兄姐妹写的主要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就是他在信尾的鼓励跟祝福，十一节到十七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保罗这六句鼓励的话都是哥林多教会所缺少的， 其中要完全指的是要修补复兴你们自己。哥林多信徒离开了起初的光景，现在需要被恢复过来。
这六句话除了第一句愿弟兄都喜乐以外，其余都是命令的语气。保罗用正面的话说出反面的警告，除非他们这么做，不然仁爱和平的神一定不能跟他们同在的。
接着保罗在问安以前先提醒信徒要圣洁。虽然亲嘴问安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我们不需要效法，不过在问安的时候要圣洁，意思就是问安应该出于真诚，确实我们应该照着做的。
保罗提醒信徒问安要圣洁以后，他就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这里保罗缺少了个别的问安，跟保罗的其他书信稍微有一点不同。
最后呢，第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传道人最喜欢用来祝福弟兄姐妹的话。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请您根据您对哥林多书信的理解自己去体会吧。
弟兄姐妹，希望您以后继续跟我们一起查考其他的圣经书卷，大部分学习的大纲都刊登在我们的网站上，您可以从网站下载，一面听一面参考。
甘霖的网址是 www.media.com/com， 也就是英文字母的 media M-E-D-I-A 后面跟着一个阿拉伯数字的四字，然后又有一个英文字母 J， 然后是一点，接着就是 com C-O-M。
如果您熟悉英文，就知道 Media for J 意思就是 Media for Jesus 的缩写，很好记。那么我们后会有期啦，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再见。